今日是2024年4月第三集，投资不讲废话，我是阿乐，全职投资，兴趣是投资南美洲。最近美国股市终于出现了疲弱的现象，股市由11月升到4月，差不多升了半年。就算回望这么多年的股市表现，这么强势的升幅都是少见的。不单只是因为股市半年内升了不少，而是整个升势入面都没有一个似样的调整，差不多都算低低升那么滞。在之前的集数我都有提过，股市在任何时候回调都不应该觉得惊讶，毕竟估值已经不平，始终我们不是由底部反弹，而是由高位一直突破向上。令股市一直膨胀向上的原因，主要就是对减息周期开始的憧憬。我们不讲恐龙时代那些啦，以近20年来讲，基本上每逢减息，股市和资产价格就会出现新一波的牛市。2000年、06年、19年无一例外，好自然就会产生一种諗法，既然之后都升，点解唔依家买定先呢？不过由2023年年头讲到2024年年中，减息时间似乎一路推迟，就好似公司老板同你画大饼咁，睇好你啊，过多排你就错个位㗎啦。结果10年之后呢，佢都仲喺你上面。通胀数据持续高于预期，终于向投资者泼咗一桶冷水。美国银行更加大胆预测今年12月先会第一次减息，而最新瑞银 UBS 更加认为可能需要加息添。在股市回调之时，商品市场的表现反而不差，未去到话有明显升势，但起码个价都维持在同一水平没下跌，例如石油、金属、农产品等。之前呢，我已经有集数介绍过商品市场啦，今集就不特别重复啦。通胀上升，中东俄乌打到飞起，无疑是支持商品价格的原因。但讲到商品价格上升，有一个国家应该会几受惠，因为它是出产商品的大国。这个国家就是巴西。巴西是南美洲人口最多和国土面积最大的国家。不过南美洲亦都是唯一一个阿乐没有踏足过的州份。所以今集就没办法分享个人经历了，而是用客观的数字和资讯去同大家分析，究竟在商品较强的环境，巴西的公司值不值得我们去投资呢？在美股市场又有些什么巴西的股票呢？那我们就废话少讲，正式开始啦。巴西的政治制度是行联邦共和制，大家可以理解为和美国差不多，总统就是最高的行政首长，由人民直接选举产生，每个任期四年。而国会就一样分为参议院和众议院，每个州会按人口比例选出自己的代议士。巴西人口大约2亿，是世界上人口第6大的国家，而国土面积就是世界第5大，有丰富的天然资源。例如最出名就是它拥有 60% 的亚马逊森林，橡胶和木材可以说是任拎的了。虽然就成日被人话过度砍伐啦，另外矿石资源亦都丰富，是继澳洲之后拥有全球第二多的铁矿。在2001年，中国、俄罗斯、印度、巴西并列为金砖四国，当时全世界亦都认为未来这几个国家前途无限。在20年之后，中国和印度可以说是达到了当初世界期望的高度，中国甚至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。但当年的金砖四国之一，南美洲的霸主巴西，在过去20年经济继续是浮浮沉沉，这个拥有民主制度而且国家资源丰富的地方，何解最后没有达到大家心中的期望呢？讲到尾，有人的地方就会有事端。虽然巴西是行民主政制，但左右两派分歧极大，以致国家是频繁更换左右派政府，这样的政府自然就不会有效率，贪污等等的问题亦都很容易滋生，每次选举就会对经济和股市产生重大影响。这个世界有不少国家其实都是行民主体制，但并不是每个国家都成功，所以中国中央集权的政权模式无可否认都是中国极速攀升的因素，因为只要他想推行的政策基本上是不会有阻力的。在全球不同地方，甚至欧美社会对于这种模式都有不少的追捧者，当然追捧得的都是未试过社会主义铁拳啦。巴西是一个以出口为主的经济体，除了先前提到的矿石和森林资源之外，巴西的黄豆、蔗糖、咖啡和牛肉出口量都是世界第一， 不过巴西的出口模式20年来可以说是没有进步，都是依赖基本或者半制成品的出口，工业技术就没有什么点进步。而这些低技术产品呢其实并不太 value add 的，变相即是盈利偏低，亦都是巴西一直晋身不到发达国家的因素之一。亦正因为这样，根据 Bloomberg 的资料显示，过去20年巴西股市和大宗商品综合指数的走势非常贴近，只不过巴西股市的波幅更加大，所以当现在美国股市下跌，大宗商品价格保持坚挺的时候，入手巴西股市 ETF 或者相关股票会不会是一个好选择呢？从理论上来讲是的，毕竟历史数据就是显示巴西股市和商品价格的 correlation 非常之高。不过从实际上讲，目前睇返巴西的 ETF 或者是个别股票，走势相对标普500指数呢又不算特别强，大家都是向下。咁撇除呢啲股市技术上嘅数据，如果单睇巴西经济同未来发展又值唔值得投资呢？由于巴西长期以嚟嘅政治动荡同经济失败，基本上全世界对呢个国家期望呢都唔系太高㗎啦。不过经历咗20年至22年嘅疫情同高通胀，巴西嘅经济呢比市场预期复苏得更快。喺2023年同埋今年都预计会继续取得正数嘅 GDP growth。在2023年巴西出现了相当重要的转折，卢拉再次成为巴西总统。这位总统今年已经78岁，卢拉是巴西历史上第一位工人出身的总统，曾经在2003年至2010年担任过两届总统，是第二位透过直接选举获得连任的总统。在之前的任期，卢拉的主要政策包括减低贫困人口、提升工人地位、提升工业水平等等。在卢拉以前在任期间，巴西的人均 GDP 增长了三倍。2011年卢拉以高达 87% 的支持率结束任期，被誉为巴西历史上最受欢迎的政治家，亦都是世界上支持率最高的政治家之一。虽然巴西宪法规定总统只可以连任一次，但就没有规定曾经做过两届总统不可以再参选。所以卢拉在2022年再次参选总统，并且以77岁之龄获胜。在今年1月，巴西政府宣布启动巴西新工业计划，亦都可以叫做巴西再工业计划。卢拉在启动仪式上面表示，现时国际市场竞争激烈，很多国家都进入保护主义，而巴西是一个出口型经济，所以必须要提高巴西的工业技术和国际竞争力。巴西新工业计划有几个重点，包括保障粮食和能源安全，推动行业进行数字化转型，建设可持续的基础设施等等。在卢拉最新上任的第一年，就将之前多年未有共识的税制改革取得重大突破。卢拉的税改方案在2023年通过，主力就是简化税制，将现有的工业、商品和服务税整合为增值税。对于政治动荡的巴西，有一个民望比较高、政绩比较强的总统回来主持大局，无疑是一件好事。巴西是一个复杂的国家，存在的种种问题未必一时三刻就可以解决到。但以2024年来讲，巴西中央银行在4月16号再次调高今年 GDP 的预期去到 1.95%， 是巴西央行连续第九次上调 GDP 预期。就这样看来，经济应该是向好的方面发展紧。想投资巴西其实并不是想象中那么难。在美股市场，我们就可以简单买巴西指数的 ETF。最出名的就是 iShares MSCI Brazil ETF， 美股 ticker 是 EWZ， 另外亦都有巴西世界股的 ETF EWZS 加多个 S 就得了。至于个股方面，如果大家有投资过铁矿股，应该都知道 Vale 这间公司，美股 ticker 是 VALE， 暂时它是整个美股市场里面市值最大的钢铁股。至于近期因为中东战争而可能上升的油价，大家可以留意美股 ticker PBR 这间公司，它是整个巴西市场里面市值最大的股票，市值高达1000亿美金，可以媲美不少石油巨头。 PBR 是一间巴西的综合性石油公司，综合性的意思即是由开采、提炼、销售石油产品都是一脚踢，正常来讲这三个部分应该是可以拆分做三家不同的企业去做，但一些规模较大而且有能力的公司就会承担晒整条产业链。这一种这么庞大的石油综合企业，就算是整个美股市场都是得十几间， 除了以上这两间之外，还有不少值得留意的巴西个股，例如说 ABEV、BSPR、ATUB 等等，但时间关系就没办法一一介绍。另外，如果有订阅 Patreon 的朋友，应该都会发现今年 Focus List 的其中一只股票就是巴西股。最后我要强调，今集介绍巴西经济和股票并不等同于推荐大家现在即刻九冲巴西股。要知道在我录音的时候，巴西股票还是在行向下趋势，意味着短期可能继续向下。今集纯粹想分享多一些投资的选择，就如我之前提到，商品比较强，而巴西又是出产商品的大国，好自然就值得介绍一下。本节目一向是以教育性为主，任何投资建议我只会私底下讲，因为我们是朋友吧。今集就讲到这里先，喜欢我浪的就记得 follow 我的 IG 和 podcast， 另外想进一步支持我的就可以订阅我的 patreon， 每日我都会写详细的股市回顾，每两星期都提供详细的大市分析和重点股票。我们下集再见，拜拜。